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圣经记载了许多振奋和戏剧性的历史战役，神的话语还描述了在这些交战中被战士用来对付对方的纷繁多样的武器。在圣经中，其中一件重要的兵器就是剑。我们在创世纪三章里首次读到了剑，这章节描述了人类堕落在罪中。创世纪三章24节，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当然，在地球的历史上，这样的早期阶段，那时年代是没有剑存在的。然而，在这里主提到了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我们学到，当圣经谈到剑的任何上下文里，我们必须寻找这个词的背后相关的属灵含义。感谢神，主提供了一段经文，来帮助我们领悟在圣经里这个剑词一个可能的深层的属灵含义。以弗所书6章17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主不一定如同这次在以弗所书6章17节这段经文那样，会提供一个直接的属灵上的定义。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下一次，当你阅读圣经时，在经文里看到这个剑的词，试试应用一下神的道这个属灵的定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你。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子圣经团契启示录查考这个节目。今天查考的是启示录11章的第7讲。在上一讲中，我们查考了启示录11章9至10节的经文。今天我们来看另一处经文。圣经在路加福音22章3节里说，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他却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欢喜是特朗编号是5463，也就是我们启示录11章10节里被翻译为欢喜的同一个希腊词。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你完全可以看清祭司长和守殿官的面目，他们因基督的教训而恼火，他们因他受大众欢迎而愁烦，他们为他的许多奇事既吃惊又愤怒。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了，他们为耶稣12门徒核心圈之一的犹大愿意出卖耶稣而欢喜，这就是他们一直寻求的逮捕耶稣并把他带到他们公会前处死他的机会。 他们为一些本不应该欢喜的事情而欢喜，这就是世人，属血气之人，活在罪里的罪人的本性。与神的儿女完全不同，他们有着一套完全不同的事情，能使自己欢喜。神的儿女喜悦神的事情，而属魔鬼的儿女为邪恶的事情，也就是属世的事情和恶的事物而欢喜。这就是我们例如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所读到的，这是被称为爱的篇章的一章经文。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至六节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不是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里就是神的儿女和未得救的人之间的区别之处。神的儿女喜欢神话语的真理，可是未得救的人却喜爱不义，且观看世人的宴乐。圣经告诉我们，世上可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我们若将目光从基督身上离开，就可能落入陷阱，被属世的宴乐缠累住了。因为肉体里潜伏着某种宴乐，有一些不义的事情是未得救之人的本性喜爱的。未得救的人在身体和灵魂上都喜爱这些不义的事情，可是真信徒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再看看世人，世人喜爱酒精和纵酒宴乐，喜爱醉酒醺醺，还喜爱毒品。世人喜欢不道德的行为和不道德的性活动。世人喜欢强暴和神说的一切不好的事情，恶事不是出自神，而是来自世界。神在圣经里罗列出了好的事物，圣灵的果子，而且这些事情就是神的儿女心里所喜欢的。我们尤其喜欢神话语的真理，圣经。可是未得救的人却不喜欢这些事物，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肯花这么多的时间学习圣经里有关审判的信息？为什么你非得要这么积极参与那件事呢？何不光讨论爱和更多积极的事情？神的儿女喜欢真理，不论真理是什么。然而，他们喜欢，而且为之欢喜，因为事实上，这就是真理。我们回到启示录十一章查考的经节前，再查考一处地方。在约翰福音这卷书里，我们也发现，欢喜或者喜乐这个词，使用起来具有正面的含义和负面的含义。圣经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里说，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 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愁苦，然而你们的愁苦要变为喜乐。基督在谈论他必须上十字架，真信徒要痛哭忧愁，世人倒要喜乐，因为他们干掉了他。以色列国和领袖可以重新回到正常活动中，也就是做大量的嘴唇上的事工，从事大量的毫无意义的宗教活动，以此来侍奉神的话语，那就是他们所谓的渴望神的话语，以及所谓的喜欢神的话语。这就像今天的众教会，他们想要所有的标志和礼仪，他们想要基督的名，并想称自己是基督徒，可是他们不想要基督，他们不想要圣经真理，而基督是真理的化身。他们很想在没有真理的情况下被称作基督徒，他们只想从事宗教的生意，想要凭他们自己的头脑所设计的一些事情，他们想要他们自己的教义，这跟古以色列的情形是同一件事。他们现在可以欢喜，因为在基督和宗教领袖之间存在这么多纷争。宗教领袖过去就关于他的事搅扰罗马当局，可是现在那都结束了，他们倒要喜乐。接着圣经在约翰福音16章21到22节里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他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这里是代表信徒的喜乐，他们要欢喜，只是不像幸灾乐祸的世人。当神的国表面上被击败时，世人就欢喜，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世人欢喜，而且讥笑和辱骂声不绝于耳。不过当那个威胁被解决了，他死在十字架上时，那就让世人欢喜，让撒旦欢喜，他以为他得胜了。当然仇敌似乎得胜了，可是事实却并不是那样。十字架给了撒旦致命的打击，这是他被捆绑的时候。此后不久，按着神的时候和日期，五旬节那日，神要浇灌下圣灵，应验那个节期。这是耶稣在十字架展示他在创世以来成就的赎罪之时，做成的事的结果。实际上天国并没有被击败，这也就是启示录11章里撒旦，也就是那兽被释放， 围住圣徒的营是怎么一回事。众教会被击败了，天国似乎蒙受了致命的打击，神要做什么？可是这都是照着神完美的旨意，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发愁。神实际上向叛逆和不忠心的子民、新约教会和会众施行审判，这完全应验了预言。这正如耶稣上十字架应验经上指着他的那些事情。所以同样，在教会时代结束的时候，撒旦必须被释放，末期的大灾难时期必须开始，神必须放弃众教会，把它交给撒旦击毁，以便神的其余计划成就。在神国外在代表明显遭受的失败之后，世界上的福音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会员人数大约有20亿人的众教会曾一直在发展壮大。当然，神的计划过去一直是借着众教会向全地传扬福音。然而，他们一下子就被杀，尸首倒在街上。撒旦似乎取胜了，他的死伤医好了。可是，不能以外表来判断事情，我们必须仔细考虑神的全部计划。这些事完全是照着神的计划发生。在2300天之后，1994年9月7日，正如曾经在五旬节那天，圣灵又一次浇灌下来，开始带来初熟的果子。现在，这是第二次圣灵的浇灌，在春雨时期带来神选民最后的丰收，拯救那许多的人。神实际上在众教会以外拯救的人，比他在差不多2000年的整个教会时代期间，在众教会里拯救的人要多。在这很短的日期里，神要在全世界拯救数百万的人。神兴起电子媒介，为这个时候做好了适当的准备。当神在末时揭开圣经时，这就使少数真信徒得以传扬不容更改的神的话语。圣经真理当时向众教会之外的全世界传扬，因此这就仿佛这地守安息，或在这段时期太平。严格遵守圣经上关于救恩的教训，就是救恩是因着基督的信。历史上首次出现同一个声音，当神的子民一致联合起来，宣扬救恩来自主，那纯净的神的话语成就了其旨意，没有突然返回。神使用他的道拯救了许多的人，就如圣经在启示录7章里所说，我们可以为这件事而欢喜，这是一件让人为之欢喜的好事。不过回到我们启示录11章，圣经在启示录11章10节里说，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他们认为他们得胜了，福音完了。记得圣经在这节经文末尾说，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的原因是， 因为这两个见证人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神的话语以及从圣经而来的讯息曾挥之不去。你能想象吗？一个接一个的事迹，神的话语叫未得救的人受痛苦，他们不能逃脱。神的计划就是要在会众里继续道的见证，直到某个时候。那时，会众里有人恨恶神的道，他们轻看神的道，他们为之感到愁烦，而且因神的道深感不安。他们毁谤圣经，他们想要逃脱神的道，然而这道却看起来总在那里。可是现在总算有了机会，由摩西和以利亚、律法和先知象征的两个见证人，神的道被杀了。现在众教会传扬的那道背后没有大能大力了。突然，对牧师或对会众里的那些尊重也就消失了，仿佛这道也忽然消失了。尊重和敬畏神，过去是神在众教会中间的结果，以前会众里感到神的同在。可是教会时代结束和大灾难开始时，所有发生的事情就是神撇弃了众教会。现在留下的只是人，他们仍然保留相同的头衔，牧师、长老、执事、祭司或教皇。然而他们只是人，他们当然看起来只是人，因为以前众教会里在某种程度上祝福神的话语的神消失了。神曾一直就是那使敬畏临到会众外的那些人的，因为那时他神秘地从属灵上住在众教会里面，而现在他消失了。这就好像神为以色列人征战，仇敌被一次次的击退。不过某一天，当仇敌攻击以色列时，神没有与他们同在，所以仇敌获胜。这就是教会时代结束时发生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欢喜快乐，并互相馈送礼物。因为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现在就是他们的机会。现在就是他们叫众教会里的那些人受痛苦的时候，叫神的圣徒受痛苦的时候。圣经在俄巴底亚书第十节至十二节里说，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沾灸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记得神说过，雅各是我所爱的， 以扫是我所恶的。以扫因他兄弟雅各和犹大被征服、被毁灭而欢乐。以扫是未得救的，雅各是得救的。以扫为雅各遭灾而欢乐。在新约众教会和会众里，这种情况正在秘密进行。众教会里未得救的人为这种事情发生而欢喜。我们要读启示录十一章十节到十一节。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我们继续考察两个见证人。之前的经文里为我们描述了两个见证人之死，他们代表教会时代期间会众里神的道的见证。他们被战胜、被杀的时候，那就是教会时代的结束。神的道失去了拯救的一切果效，因为神的灵离开了。拯救罪人的工作需要神的灵完成。一些人说，在审判日期间的这个时刻，因为真信徒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神就不可能停止他的救恩计划。由于真信徒还在这里，他们坚持认为神的灵还在这里拯救罪人。这种观点除了与圣经许多经节不协调的这个事实以外，它还与神赐给我们临到众教会审判的真理上存在一个大问题。关于这件事上，神在圣经里怎么说的呢？我们来阅读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开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这当然指的是众教会。四章十七节末尾接着说，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有两组人。审判先从神的家起手，然后又临到另一组不信从福音的人。这当然是地上未得救之人。并且我们知道，圣经指教我们，审判先从教会起手，然后过渡到世界。并且神把他愤怒的杯先递给他名下的城众教会喝，然后又把这一模一样的杯递给地上一切未得救的人喝。审判基本上是同一个审判，这就是总共一万帖的审判所表明的。临到众教会的审判8400天，再加上临到世界的审判1600天，等于10000天。这表示地上一切未得救之人审判的完全，就是众教会内和会众外。神把最终的审判视为是一个既全部又完整的审判。所以，我们通过观察神， 怎样在23年大灾难期间向会众中的那些人施行审判。可以得知，许多有关对众教会外的人进行最后审判的事情。我们看到的是，在1988年5月21日开始，教会时代结束的时候，神撇弃了众教会，圣灵从众教会和会众中出来，撒旦进入，两个见证人被杀。然而，在那个时刻，你可能会在众教会里找到许多真信徒。神的旨意并不是让他的子民马上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其实，在2001年左右，审判开始后的大约13年后，神开始从圣经里显明信息，即教会时代结束了，神命令他的子民要从众教会里出来。那么，我们思考一下这件事。这意味着，在好几年里，众教会里还是有真信徒。那时，他们还曾积极地分享福音，因为那是神的儿女的天性。他们可能启程短宣之行，或者跟朋友分享福音等等。神的灵当时已经离开了众教会，所以我们就遇到这样一种情形，就是神的灵撇弃了有形教会这个事实，然而真信徒还留在教会里。那么，因为仍然有真信徒留在那些教会里，对于会众成员就一定有救恩吗？不，对于救恩而言，教会里虽然有真信徒，也不重要了。教会里有真信徒，并不能带来救恩。我们根本不能拯救任何人。神不会因为一个真信徒碰巧在教会里，就有义务拯救任何人。临到众教会的23年的审判，就是那个真理的见证。尤其是开始的2300天，世上几乎没人得救。在整个23年期间，众教会里根本没人得救，因为神的灵离开了。因此，有人得救是不可能的。他撇弃众教会，让他们自生自灭，甚至撇弃真信徒一段时期。可能神这样做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让我们能从那个例子中得知，关于神的儿女在神施行审判的情况下的一些事情。那个审判就是挪去圣灵，以及在众教会里救恩的结束。有饥荒，非因无饼，非因无水，而是听道的饥荒。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在审判临到他们的那段时期里，主没开任何人属灵的耳朵。那么，人怎能说因为信徒留在这个世界上，神就还在拯救人呢？不可能。神赐给了我们确凿的证据，他赐给了我们他处置众教会的先例。现在2011年5月21日来到，这一天临到众教会的审判到期，这一天审判过渡到世上一切未得救之人，神的灵 离开了。从他不再会做救恩的功这个意义上讲，他弃绝了世界，正如他撇弃了众教会。这就是耶稣说，他必须趁着白日做那差他来者的功。因为黑夜讲到，就没有人能做工的意思。他指的是他自己。他不能在属灵黑夜期间做救恩的工。只有在救恩的日子里，他才能做救恩的工。所以2011年5月21日大灾难结束。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这就成为属灵的黑夜。现在没人得救了，因为所有名字被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找着了。你怎能拯救某个没有预定要得救恩的人呢？你怎能拯救某个创世前最没有被偿还的人呢？关于他选民的救恩，神成就了他计划要成就的一切，所以他完全停止拯救世人，而且就向全世界传扬福音，以致人们听到福音并得救而言，他弃绝了他的救恩计划。因为那样做一点用也没有，没理由再那样做。神知道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都找着了。可是很遗憾，福音从来都不是为辅助人们心理健康而预备的。传扬福音也不是为了人们对福音感觉良好而预备的。传扬福音从来都不是那个目的。传扬福音的目的向来都是明确的，是神设计来找他迷失的羊。他传福音是为了找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一旦羊都找着了，就不再传救恩的信息了。这就是电子圣经团契这里一直所宣告的，即神结束了差遣信徒作为福音使者寻找迷失的羊的计划。这件事结束了，做完了，因为这件事完成了。这真的是不出去传扬福音，以致可以找着罪人，盼望他们可能得救的一个极好的理由。神在那个区域已经得胜，他已成就了他计划要做的一切。一些人未能明白这件事，他们声称，信徒还在这里，所以神一定还在拯救。他们不看神对众教会的所作所为，虽然他让真信徒留在那里好几年，但是那时他并没有做救恩之功。他们也不查考其他经文，这些经文表明，当信徒忍耐到万物的结局的时候，神的计划就是要试验他们，以便使他们经受属灵的火，如熬炼金银。他们不考察神说，他的子民必要在审判台前显露出来之时的画面。神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我们指的是真信徒，显露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偿还罪债， 而是为了展示创世前，我们已经在基督的位格里，罪孽被偿还了。在审判日期间，所有这一切事情都是有关的。可是真信徒身在其中，就意味着还一定有救恩的这种说法，却完全不是真的。这是那些绝望之人的一个谎称。他们真的是很绝望。他们硬要搬出他们能想到的一切事情，来来回回查考圣经，试图反驳神关闭了天国的门这个教训。他们不是正确的查考圣经。记得神说庇里亚人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些事情是否如此，而不是要晓得这些事情是否不是这样。换句话说，他们心想，我拿出圣经索引，找到我所能找到的任何证据，来反驳这种异端邪说。你看到他们怎样已经定义朝某个方向想了吗？当然，若无神的恩典，他们的想法就依然还会在那个错误的方向。我们回到启示录11章10节。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我们在前面的学习里看到欢喜这个词，要么是正面的，要么是负面的，取决于怎样使用这个词。为神的救恩计划欢喜，或为主耶稣基督欢喜，这是一件好事。可是世人欢喜的时候，这却是打击神国的灾祸，或者被认作是攻击神国的灾祸。当犹大约定为了银子而出卖主耶稣的时候，祭司长就欢喜，那是一种邪恶的欢喜。他们的喜乐毫无良善可言。我们看到真信徒喜欢真理，可是那些不是真信徒的人却喜欢不义，这就是世人的本性。他们喜欢他们不当喜欢的东西，他们为他们不当悲伤的事情悲伤，这是把事情的是非曲直颠倒了过来。神的道应该是欢喜的原因，真理应该是所有人为之欢喜的原因。人听见圣经真理时，这本应该他们的心为神而欢喜，为他的道而欢喜。神赐给我们真理，这难道不美妙吗？然而，现实是，世人表示出对真理的敌视，他们把他们的欢喜留给邪恶的事情。对两个见证人的死来说，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我们仔细查考了俄巴底亚书有关以扫怎么为他弟兄遭难、受到敌人的毁灭而欢喜。此外，我们发现神因同样的事情指责巴比伦人。耶利米书50章10节到11节说，加勒底必称为掠物，凡掳掠他的都必心满意足，这是耶和华说的。抢夺我产业的啊， 你们应欢喜快乐。撒旦施行神的旨意，这是真的。可是神注意到，撒旦当时是十分欢喜地做这件事。这跟耶户，这位神高为以色列王的将军很相似。可是神先赐给耶户击杀统治以色列的邪恶的王亚哈和他的全家，耶户就狂热地干起这件事来。毁灭是他十分擅长的事情，所以耶户是撒旦的一个预象。神把他的教会交给撒旦和他的差役，他们喜爱这个为所欲为的机会，攻击神的子民和众教会及会众里的神的话语的见证。他们带来严重的毁灭，他们急不可耐地干起这件事。神说他们欢喜快乐，这又是表示世人为两个见证人的见证被毁灭而欢喜快乐。过去，见证就是宣告神的话语，而神的话语的背后有神灵的大能，判定世人有罪，并使世人烦恼，因为他们难以逃脱圣经的见证。对于他们，这真的是受苦，使他们感到十分不舒服。现在，这结束了。一旦神离开众教会，曾一度被宣扬的真理也就消失了，并且这真理背后的大能也没了，甚至曾经宣扬的那些真理也被众教会丢在一旁了。例如，数个世纪以来，众教会曾教导离婚是错的，男人和女人应该维持婚姻。尽管这是祝福世人的一件事，却是叫世人受痛苦的一种形式，因为他们因此不能享受最终之乐。抛弃一个妻子，随意挑选，再娶一个新的妻子。可是现在，教会时代结束了。现在，众教会里的那些人变得正如世人一样。众教会里有许多离过婚的人，和众教会外一样多。牧师离婚，长老离婚，执事离婚。所以如今，关于离婚，不再受痛苦，不再烦恼他们的心了。神的那条律法在这种对众教会的攻击下被践踏。另一个例子就是星期日、安息日。数个世纪，众教会曾正确地教导了这个教训。安息日那一天，平时一片安静的城镇里，教会的钟就会敲响。在神的话语领导并建立了众教会的许多地方，这一天都不工作。人们知道，星期天是去教会的一天，这是主的日子，而不是工作的日子或玩乐的日子，而是要参与到属灵的事情上。不过，教会时代结束来到，宣扬星期天安息日背后的神的见证被除去了。突然，众教会开始举办起星期天超级杯的聚会。星期天，有的牧师可能在那个晚上做起兼职。会众成员在星期天可能干越来越多的活儿。很快，这一天就像一个星期里的任何一天一样。 由于宣扬星期天安息日的背后，叫世人受痛苦，这痛苦使世人不安，充满焦虑。他们本希望那一天像一周的任何一天一样，他们本想那天办自己的私事，随自己的私意。现在终于不再受痛苦了，心里也不再受烦恼了。现在星期日你在一些教会里观看足球比赛时，这个教会甚至会为你供应啤酒。在众教会里不再有圣经那个真实教训的见证，有许多其他事情曾叫世人受痛苦，因为神命令他的子民宣告这些事情，而如今这都结束了，没有痛苦了，因为背后有神的灵的大能的真的见证不再有了。现在我们看到在全世界没有真的见证的后果。过去星期天作为主的日子被尊敬，现在却成了购物、看球赛或工作的一天，正像一周的其他任何一天一样。这完全是两个见证人的死带来的结果，因为神带来了教会时代的结束，世界的最后阶段来到了。这是神的计划，他允许众教会成为他话语空虚的见证。我们再接着从启示录十一章十节到十一节开始读起。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我们在前面的学习里看到未得救的人怎样为灾祸而欢喜，他们把这灾祸看作是击打神的国。我们查考了几节，其中包含有欢喜这个词的几节经文。在我们谈论先知之前，我想很快查考一下快乐和礼物这两个词。至于先知这个词，我们可能要在下一讲里查考。被翻译为快乐的这个希腊词是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浪子回头的比喻里出现，这个词带有正面的含义。圣经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三十二节里说，只是你这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被翻译为快乐的这个希腊词跟启示录十一章里被翻译为欢喜的那个希腊词是同一个词。父亲在对他的大儿子说话，解释为什么他们庆祝，为什么他们要欢喜快乐，所以快乐和欢喜密切相关。正如欢喜可以是正面的或者负面的，所以快乐也可以是正面的或者负面的。在《使徒行传》七章里，斯提凡受神感动，描述了以色列的历史。他在谈论以色列从埃及出来的那个时候，摩西上山领受十诫，以色列陷入属灵的淫乱。圣经在《使徒行传》七章四十到四十一节里说， 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在这里，欢喜这个英文单词是由启示录11章10节里被翻译为快乐的那个希腊词翻译而来，这是快乐的一个完全邪恶的理由。他们追求另一个神的时候欢喜快乐，这跟为神的见证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已经结束而欢喜是同一个意思。因为两个见证人的尸首倒在街上。回到启示录11章10节，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我们查考礼物这个词，发现这个词经常连同祭物一同献上。此外，这个词在以弗所书2章8节到9节以一种十分有意思的方式使用。关于以弗所书8至9节的经文，我们将放在下一讲里分享。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盼望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子圣经团契 QQ 群，群号为15328906 4。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